出肉身，肉之乃身，身之皆粗，名身非彼，名粗即尘。彼上无名，云何立界？这个我想诸位一看就明白。一个是身体的一部分呢，我们不能说这个身根就把鼻拉掉，能没有这个道理吗？这个鼻是最深吗？那么身所对的是粗尘呐，不叫做香尘啊。我们这个肉鼻，这是身体呀、身体这个对象是粗尘啊。我摸摸鼻子的时候，有感觉叫粗尘。所以这个是非常显然的，肉鼻没有修相的功能。所以它是身体的一部分，确实属于身根。那么你的身根里头，你再去建立一个鼻，这个是说不通的。就是鼻上无名啊，云何立界？你那个鼻的名称，实实在在讲都没有，哪里还有鼻识呢？这个几句话就说明了，俗成根不能分析。浮尘根是身根的一部分，那么再看底下讲肾一根，若取嗅之，这是讲的肾一根。又如心中是亦何为之？肾一根呢，底加上要难懂了。这个意思是说，你要是取嗅之之心为鼻根的话，那么佛就反问他：你的心里面以为什么是你的嗅之心？你这个嗅之心在哪里呢？是以肉为之，肉鼻啊。你要以肉为之的话，那前面说过了，在肉之之啊，圆粗非鼻。那前面说过了，这是浮尘根。不能建立不以肉鼻为之，是以空为之。空是什么呢？以孔，一面的空间不以这个肉鼻，以这个鼻孔的空间以这个为来能够嗅之的话，空则自知啊，肉应非觉啊。果然是这样，好这个虚空之鼻孔里头这个虚空，来问一问，与外面的虚空一样不一样？鼻孔虚空要是会知的话，那外面虚空应当也会知啊。这虚空会知吗？虚空会知的话，与你这个鼻有什么相干呢？确实啊，鼻孔里空跟外面空没有两样啊。所以佛在此地说空如果有知的话，你这个鼻根应当没有知觉。如是则应，虚空是你要假如说我这个鼻孔当中空，就是我的肾一根，你的肾一根，这是我这个嗅之心好了，那整个虚空都是你了。真正虚空是如啊，如圣非知啊，今日我难今何应无所在啊。整个虚空都是你的这个嗅之心，那么换句话，你自己在哪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应该在你这个身上都跑到虚空里头去了，你这个身算什么呢？到这个地方是说明肾一根呢也相同根不能生息根不能生息那么我们再看根不能生， 那是不是尘生的呢？鼻根所对的是香尘，一香为知，知字数香，何欲于汝？浮尘圣意之知，都不能够成立。照前面这个意思说，这个嗅之性，不是肉鼻，也不依空，那么能不能依香而生呢？佛在此地呀，就是破除这个错误的执念。如果说香臭，那这就是香尘了。能生嗅之之性的话，那么这个嗅之性应当属于香尘。这个里头问题就来了。那么换句话，香尘本身它就有嗅之性，与你鼻根又有什么关系？那就不相干了嘛。若香臭气必生入鼻，则鼻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一览即沾他们。那么这是举出植物当中两种的所代表啊。言语呢是假设，如果说香臭气必生入鼻，这个就是以香臭生食，生你这个鼻食。那么这个香臭气，这个香气呀，它是流动的，这个我们晓得啊，随着这个空气流动。香臭气要是必定生于生你这个鼻的嗅之性，那么这个香臭气不必生于一览及旃檀木了。旃檀木的檀香，我们讲檀香香气，一览呢是肺臭的一种植物啊，所以它都是这两个极端。旃檀是极香之植物啊，所以我真正这个檀香非常珍贵啊。那么是二无不来，汝自嗅鼻为香为臭呢？啊，你这个鼻识啊，要真是从香臭气分生的，好了，那是没有沾染，也没有依染，也没有沾檀。不要这些外面的气味，你这个鼻子是什么样子？嗅之性到底是香还是臭？啊，底下说了，臭则非香，香应非臭啊。鼻子如果是闻到香的话，它就不应该闻到臭的气味。为什么呢？它本来就是香的嘛。啊，那个臭它应该闻不到。如果本来它是臭鼻的话，它也不能闻到香味吧。若香臭二俱能闻，这如一人也有两鼻呀、啊。被我问到有二个男，谁为无题呢？啊，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前面假设的这个大前提。啊，这是讲香能够生食的话，这个气味也能够生食的话，啊，气味里面就是举出香臭两种相对，啊，那么你这个鼻识是香所生的还是臭所生的？啊，臭所生的不能闻香，香所生的不能闻臭。如果说你这个鼻香臭都能闻，那么换句话，那你变成两个鼻识了。啊，一个鼻屎闻香，一个鼻屎闻臭吗？啊，两个鼻屎，那是两个人呢。 所以佛讲呢，对我问道啊，那有你啊跟我难啊，哪有这个道理？那两个我难，是哪个是你自己？若比是一，相抽无二，这个意思。气，这个气味既然生彼时，彼时又是一个，而所生的相抽啊，并无有二啊。臭即为相，相复闻，相复成臭啊，二心不由，皆从谁离？若因相生，实因相有。前面两句，这是假设。如果臭可以为香，香也可以为臭，那么换句香臭不分啊，香臭不分呢，你这个彼时的界限从哪里建立的？如果说这个时彼时是因香尘所生的，那么换句话了，就是以香尘为时的界限。那么识就是因相而有的了。我们以这个前提来看，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相有故应不知相。我们拿这个眼根做一个例子，这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我们见确实是因眼有，但是眼能够见一切无，眼不能见自己的眼。以此类推，识是因相而有的，那么换句话说，它应当不知相。知皆非生啊，不知非识，这在此地下这个决断，能知那就不是相成所生。你说不知，不知不能叫做识。由此可知，从相生这一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相非有知，这是我们大家晓得的。相臭无知啊，相界不成，实不知相，因界则非从相见。那么相既然是非有知，实又不能知相，这个界限呢，当然不能见。是故中间不成内外啊，彼诸文性彼尽虚妄啊。那么相既然是非有知，识又不能知相，这个界限呢，当然不能见。是故中间不成内外啊，彼诸文性彼尽虚妄。这是说这一个中间此地所讲的既无中间，这个中间呢就是指根尽的当中我们鼻根与相成这个当中，你要认为这个当中能够生识，其实这个内外根尽找不到吧像前面所讲的找不到这个中间啊，中间找不到，要是说中间呢能够生识，这个识讲不通，所以说彼诸文现彼尽虚妄啊。为什么呢？没出手就像啊这个经的前面 我叫莫南找心，心在哪里？那咱不管真心妄心，真心也好，妄心也好，心在什么地方？莫南齐处真心，没有不可得。是故当知，彼相为缘，生彼世界，三途多。这彼与相，即相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是我们明白了文性的三处多，可见得这个彼相以及彼实都无自性。既无自性，当然就谈不上啊因缘自然这些细论了。那么学佛的大前提，那么我们也常常呢与同学们提示啊，要紧的是要开悟，是要有悟处。那么这个悟处呢，又不能勉强，不是强求的来。那么我们之所以不悟，诸位也晓得，不悟啊，这个就是有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啊，妄想。去掉分别妄想啊，才有开悟的可能啊。那我们今天啊，特别是大乘了义经典楞严也是其中的一部，处处都是启发我们开悟啊。每一讲到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都是给我们开启悟门啊。所以这个经从头到尾可以说处处在指引我们啊。一处错过了，哎，还有底下还有一处啊，底下错误了，下面还有。这个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可以有疑情，不能有疑惑，这个是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啊。疑惑了是迷啊，疑情呢是求，这个是不相同的啊。什么叫做疑情？什么叫疑惑呢？啊，疑惑是或者是没听佛法之前迷惑在里，对于这个真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或者是听了佛法之后了又迷惑了，对于佛所说的这些事理呀，莫知所云，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啊，这都是迷惑。啊，疑惑。那疑情又是什么呢？疑情就听了佛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不是自己的境界啊。但是相信呢，佛所讲的决定是真实。对于甚言量，自己能够深信不疑，但是不是自己境界啊。我们自己如何去证得这个境界？这是疑情。因为你自己证得了，是自己限量境界，决定没有疑了；不是自己限量境界，都有疑。那疑而性生言量，那么这一篇就是没听懂，啊，没有悟，相信佛所讲的句句是诱导我们的意思，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又错过了。我们再等底下一个机会。 心要清净，那心要真诚，唯有真诚清净，这才是开悟的条件。那如果在这个里面起妄想呢？因为这个妄想一研究又落在意识里，那意识是虚妄分别，那是我们误入的障碍。啊，所以世间人往往呢，他用这个心，用这个心啊，堵塞了自己的悟门，啊，变成不能开悟。啊，那不悟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读经，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读书读经也是常给诸位说的修戒定慧。啊，在这个修戒定慧。好，今天就讲到此地。